出发日期。第十二章。按第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六七
六节，
六节，好，一起来念，开始十五节。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主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
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引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今天是除酵节第七日，经过的七日到了最后一日，我们按照圣经所说的要有盛会。利未记二十三章、生命记都有这样讲。那么这样的盛会是特别分别为圣，我们雅威盛会也是依照这样的名字来立会。所以就盛会的角度来讲，它就必须有日子上面的分别。七日的最后的第七日，那真是分别中的分别，完满中的完满，是神誓约里面誓约的誓约。所以最后的这个日子，我们更是要好好的来思索，我们好好的来传扬，来纪念。我们虽然有讲到我们要来讨论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事实上也是在这跟除酵有关。我最近还是在感觉到酵对我们今天来讲无酵，归给这些神的造物，这是被夺占。而埃及人年年日日月月，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选民不神在这个埃及里面被法老王所统管的这个世界受到这样的一种侮辱？神的名要被尊为圣，就选民来讲，他是圣的，神也是圣的，神也是要叫选民能够成圣的，所以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是要叫他们能够脱离那个异教的那一种世俗，那一种完全落入到撒旦的这个统治的那一种圈套的里面，自以为是在敬拜神。我再讲一遍，自以为在敬拜神。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也是自以为他在敬拜亚威真神，可是他们的神竟然用一种牛犊或是牛犊的座 来作为一种代表，他认为这个就是亚威真神。所以今天的各种的宗教都多认为他们都在，可是他们的神是用他们自己所建造出来的、所造出来的那个神明的样子来作为他们的神。埃及是这样的，迦南人是这样的，今天的希腊、罗马以及今天的世界各个宗派，他们的神明就是这样子。他们的神明也一定有他们的日子，他们定为节期来纪念他。所以在他们这个敬拜金牛犊的这个以色列人上，他们也要另立一个金牛犊的节期，而这个节期绝对要跟亚威真神所定的节期是不一样的日子。这个就要是告诉我们，除了这个日子之外，他们也特别在这个日子里面，在那边祭他们的偶像神明，吃他们偶像这神明里面的那些祭物，来表示他们来敬拜他。他们在那边玩乐、快乐、享受，认定说这是他们的神明赐给他们的这样的恩典。因此就敬拜的角度、就救恩的角度，日子以及食物是构成了今天他们所谓的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项目。而这两个项目也是我们今日在新约时代很多外邦信徒他们对于所谓的日子跟食物分不清楚，不但分不清楚，还非常的排斥，认定在新约时代就不必要再遵守什么样的特别的节庆，也不必要去吃什么样的圣洁的节物食物，那更不必要去婚是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在十多年前，神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查考旧约圣经，尤其是五经，也特别叫我们可以看神所定的食物圣洁的问题，以及神所定的节日的问题，神所定的这种土地的政策的问题，以及神所分别为圣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么十年来我们逐一的查考遵守，神就在这个当中里面给我们的亮光，让我们了解。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要特别更加的互通互相勉励，就是这一个困苦饼、无效饼、无效饼。效是指撒旦的教训、人来的传统，我们大家都已经了解。但效无效的另外一个是困苦，他们急急忙忙的，没有时间去让这个饼发酵。这个代表了什么含义？事实上除了要纪念他当初的苦难，在旷野当中，每逢为什么一定要定到七天呢？七天跟困苦饼有关系吗？最近我在思索这个问题。七天就含带着我们今天要出埃及，要走旷野路，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我们事实上在今生的里面，我们都永远要存在一种观念，我们永远是在困厄的里面，我们永远是要跟我们的救主一同受苦的。这种心智你处在心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一节，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苦，我们就要把基督这样受苦的心智放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存着这样受敌上受苦的心智，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余下的这个光阴的里面，可以脱去肉体其他的情欲、私欲、邪情，不再跟外邦人一起放纵我们的肉体。外邦人他们的放纵肉体，就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外邦人是什么样的心意，就是行邪淫。撒旦最大的这一个诱惑能力是邪淫，无论是肉体上男女的混乱、受教，以及这个所谓今天的同志恋，以及属灵上里面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称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特色就是邪淫、邪恶淫乱。第二点就是恶欲，欲望不是好坏之分，欲望有一种那一种恶是跟神敌对的，跟神的律法标准敌对的，这种恶的意念，这种意念抓住人的肉体，让人肉体放纵，醉酒、荒宴、情欲，这个是跟吃喝有关。这三点保罗称之为肉体的行为，这些行为是让他们不能够进天国。这些行为，醉酒是让人家喜乐，但人一放纵这一个酒的喜乐的时候，就变成醉中之乐。荒宴、情欲，这个都是在吃上面，他们罗马人在吃喝玩乐上面是最讲究的，他们可以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整天放纵。在吃喝玩乐当中里面，他们是非常讲究的。最后他谈到可恶、可恶拜偶像的事情，那可恶拜偶像，神把他认为是可恶的，偶像不是神，却把他当作神，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把他崇拜的那一个不是神，不可见的神是脸，把他当成可见的神的样子去敬拜，这个是当时的，所以这是可恶的。所以恶欲可恶的，拜偶像是可恶的。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在拜偶像呢？事实上我们拜各种人定的这种规矩，这种规矩变成了牢不可破的这种教条，这是另一种更深层的偶像敬拜，这是更加的可怕。因为这种更加可怕的异教要随着各种风来飘荡来散货，人生好像在过船坐船一样，浪当中里面最可怕的就是风，异教的风。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是叫这些教会大成熟，不要再像小婴孩一样落入到异教的风的这样的飘荡。他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也没有办法有主见，他只能去吸收去听从各种异教的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不懂得查经，因为他们也没有圣经做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律法。所以没有标准，就有各种的标准来代替他，这是人心最大的弱点。人总要有一个内在的东西让他踏实一点，让他紧握住。人的良心不能没有这些东西，人的信仰也必须要有这些东西代替。所以人一定要把一个代替他心中的神明作为他的神。那些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说没有神，事实上他们不是，是说没有神，他们心中是以他们自己为神，或以其他的意思或是他们的规矩做神。不是没有神，而是他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填满，人不可能让他里面是空虚的。问题是这一些填满的东西， 他乃是按照彼得前书四章第三节所说的，外邦人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邪淫，邪淫成为他们的神明。最近我来看一本书，叫做赛德，他的自传，有人写传记。赛德是一个很淫乱的人，他经历到宗教里面的一种错误的教导，他就活认有神，他认为天主教的神路所教导的人手淫就一样的把经丢在这个地上，这样的手淫就一定要神要看为恶，就要把它灭掉。哦，十秒钟神都没有杀死我，十秒钟他不断的来喊，十秒钟神都没有杀死我，那表示我是懂恶，这个根本没有，神是说谎的。他把天主教的神话神父所乱讲的那一种恶染的例子用在人的手淫上面，自慰上面，而他认为说这样是没有死的，这是错误的引导，也给他错误的教导。结果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神，他就用大自然的肉体的纵情，他认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啦，很多的制度随随便便的定下来，杀了很，他为了反对这些人，他就自己认为自由就是什么呢？按照大自然给他的放纵肉体的行为，邪淫，也常常就化为的醉酒，所谓的荒宴，和最后所谓的这些狂饮，那当然，他也是拜他自己为神。这些事情是要告诉我，今天很多人会像赛德一样，这样的一种普遍的弥漫的这个世界。那今天我们所要拜的神，绝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绝不乱七八糟的。他在食物上面，他在敬拜神上面，这三点他都是非常有规矩的，按照标准，而且也把救主赐给我们，把救主的灵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标准，让我们有所遵循，也让我们有力量，有拯救，让我们有所盼望。这三大点是我们的神，守约施坚爱的神，是按照他的约来向我们施行。我们今天来守这个节庆，也是按照这个约来向他持守。所以真正持守神的约的要记住吃无酵饼七天，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神明撒旦魔鬼，他绝对要逼迫杀害驱逐排斥冷落，让我们这些真正出埃及的人在旷野当中里面受不了旷野里面的那些苦，因为旷野里面吃的少喝的少，我们在埃及里面还可以享受多一些，在旷野的里我们的生活的水准标准跟世人们绝对是降低的。所以如果今天要在亚威圣位里面活下去的，他就必须要觉悟，如果你要跟世界上的人来比，那你就不是出埃及的这一些在旷野里面生活的先民，在旷野里面生活的先民天天吃的就同样的食物麻辣，最多只是在旷野里面捡一捡有没有昆虫可吃，其他的没有了，其他只有在节日的时候，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鸡肉，有点是吃祭这个敬的鸡肉，他们没有什么好享受肉物，葱啊蒜啊这些对他们来讲简直是奢侈品。因此如果我们对库库饼不很深切的了解，很多人就想说在这里不是有很多丰富吗？难道物质上的丰富什么 给我们吗？没有错，进入迦南地有很多丰富，但是这些丰富的这些土产难道是要让我们自己去享受而已吗？不是，经上讲你要把你在迦南地里面的土产要把一给神，出所的要给神，十分之一的要给祭司，三年之内里面要跟其他的那个埃及的里面出来的这些外邦的地位的老弱妇孺们要跟他一起分享。另外你也要把一部分的这些东西要当成甘心祭，要把它当成感恩祭，但祭要的真正的这个路不是只有十分之一，我们很多可以，我们的收入说实在有很多要跟神跟人跟家人以及其他可怜的人要一起分享，这些都是耶稣他为什么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因此如果没有存着受苦的心智跟基督一样，我们就会跟外邦人一样，一些钱啊，那我们就要去跟外邦人一样的，这是我们在守逾越节是在除酵节的这个七天里面最后一天，我今天特别有感受。不然我们吃无酵饼只是吃个形式而已，真正的纪念意义就没有真正发挥出来，愿神能够来怜悯我们。另外我们要来交通的就是约珥记的第23章跟24章。最近魔化是掩饰的一面，也就是他临终的时候跟摩西，生命记27章到34章有两次的临终的这样的一种命令，它是完全一样。在约书亚记里面的这个23章，他特别讲到亚威已经使以色列人安静，同时不宜这个争啊，那已经多日了。那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的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那同样在24章他又记载了他召集他们在事件，让他们站在前。这两篇的里面都有一个特点，神历史他会再重述一遍。同样在23章里面讲他特别他把这一个神界的耶稣亚所剪除的和剩下的他已经把他研究分给各支派，那么他又特别强调神一定会把他们连出去赶出去，你们就会得他们为业，正如神所应许的话。所以他劝勉他们一定要大大的壮胆去谨守神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那么用六个不可来叫他们，不要跟他们掺杂，不要提他们神的名，不要向他起誓，不要侍奉，不要叩拜他们啊，一个要就是要照今日所行的来专靠亚威你们的神。专靠这个字有紧紧的跟随的意思，有联合的意思，以色列人要跟亚威神联合。那这样的一种联合是因为神已经把这又大又穷的民把他们赶出去。好，最后他又在特别讲到，此为神既然为你们征战，你们就要特别的来谨慎，要来爱亚威你们的神。如果你们去转气的去敬拜这些神，跟他们联合，跟他们结亲，互相来往，那他们要确实知道神一定会使他们成为他们的网罗，甚至最后要在这个美地上要灭亡。那最后他还是要再重复一次，如果你们今天去 遵守神的约，你们就会得祝福；你们如果违背神的约，你们就要受咒诅，神发怒，你们要灭亡。那这些二十三章所讲的这些内容，事实上，如果你比较《生命记》呀，这一个摩西在《生命记》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他叫以色列民在以巴路上，以巴路山上里面，要在这边祭祭坛，写下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律法书，然后宣那个所谓的福跟咒。那二十八章讲到遵命的人有福，神要让他们得胜平安。那么如果违命的人，他们要遭祸灭亡被掳等等。所以二十七二十八它很类似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好像整个是一种揭露一样。这种揭露方式也很像先知在说话一样。所以二十四章他用一种亚威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亚威以色列神如此说，这是以后先知他能会这样讲，亚威神如此说。那跟着的人他也说亚威以色列神如此说。第二十四章又一样的在讲到他们的历史，神如何从这一个他们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的那个他拉，就是亚大和拿赫的父他拉，他们的那个历史，那把他们带出来走遍了迦南地，赐给他们子孙，把以撒赐给他们，那么也把这一个希尔山赐给雅各跟扫罗的通当中的一个，就是以扫，以扫，那么把以扫赐给他，却没有还没有把这个迦南地赐给这个雅各的子孙，直到这一个在迦南这一个的恶贯满盈了以后，神才差遣摩西亚去救他们出来。这里又他特别记载了过红海的事件，那么列祖他们在那边哀求神，神就叫埃及人的精兵都被洪水海水把它淹没。那这些事情都是他们亲眼所看见，这是长老们看见，当然年轻人看不见，因为从出埃及到现在啊，至少有经过的至少几十年，除了旷野的三十八年，还有其他的他们所经历过的攻进迦南地到现在，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多年日了。因此他又特别谈到神透过他领他们来攻占河东地，以及他让他最后是进入到河西地。那么这一些历史他又回溯过一遍以后，他才特别叫他们要去敬畏这位亚威神，要去选择他们所敬拜的神。那二十四章事实上他很同这一个生命记的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因为二十九到三十二章摩西呢在摩亚跟他们重新立约，他们立约的方式那么跟这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他在事件跟他们立约地点事件，那么以及他们的方式都是重复对第二代的一个立约的方式是同样的。那同样的都讲到三种经历，生命记的二十九章的二节到第九节他讲的是出埃及过旷野路来攻占河东地，在这个出埃及耶稣亚记的二十四章的二节到十三节他也讲三种这种经历救恩经历，一个就是他们族长里面的救恩，从这一种大河里面就是巴比伦的或亚述那边所侍奉的别神带他们来进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再来就是出埃及地，最后就是来到河东地。那这同样都是三个救恩的这一个历史。那同样的他也是劝勉他们从第十四章的这十四节的这个二十到二十四节这个耶稣的劝勉会等同于生命记的二十九章的十节到三十章结束，都是来告诉他们要来如何来敬畏神，他们要去选择他们所侍奉的。摩西特别强调是他们要选择生命，这里说选择所侍奉， 所以这里面都是要叫他们讲守神的约，你们就会得到福气；如果违背神的约，你们就要灭亡。你们要选择所侍奉的神，要坚持生命等等，这些都一样。甚至他们立约的方式，第四点，立约的方式也一样。好，把生命记二十三十一章就说他们把那个立法书就把它写下来了。那生命记这边也是一样的，在二十五节他说他为他立定了立例典章，二十六节说他都写上了神的立例立法书等等，这个都一样啊。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是他们是写一个歌来诉说他们的服事，来作为见证。而在书的耶稣亚记里面是立约大使，那么呢在这里作为一个见证，所以立约的方式都一样。甚至最后生命记里面在三十四章里面他拿到那个摩西的石跟杖，他死在摩押地，那么亚威神把他葬在摩押地。同样的二十四章耶稣亚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到最后他也谈到三个人的死葬地，一个是耶稣亚的死葬地，一个是约瑟的骨头埋葬地，最后就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埋葬地。那这三个都是一样。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同一个编者，他把摩西跟耶稣亚啊做一个评比，把以色列人第一代跟第二代做一个评比。那么要告诉我们今天是除酵日，除酵节，我们要知道除酵就是要把那一种大河那边的神，就是巴比伦所信任的神，乌尔所信任的那一种神，要把它除掉，也要把埃及人所送的神把它除掉，那最后就是要在迦南地里面所侍奉的神也要把它除掉，要独独的要来选择的就是亚威真神。亚威真神的敬拜就必须要有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就把律例典章写下来。今天新约时代我们敬拜亚威真神，我们就要把巴比伦的神明把它除掉。巴比伦的这个神明他是太阳神，他敬拜的就是太阳神，那么他们很注重的就是占卜天上的众星，所以这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今天的很多的占星术，很多的这些异教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而巴比伦的沿途又跟埃及很相像，也要把埃及的侍奉这些受造物的神明要把它除掉。另外就是迦南人，他们拜的是巴利，拜的母神亚斯他路，那么这一些敬拜很淫乱的，都要把它除掉。所以我们今天要敬拜亚威真神，我们就必须要拣选，你到底真的是要拣选这位神，还是要敬拜这位神之外的神？还是越多拜神越多，那你的福气就越多呢？今天的人很多神明放在他们的心中，而表面上他们好像是在敬拜亚威真神，可是他们把别的神都接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默默的拜，不敢公开的拜，因为他们内心并不洁净，他们内心没有充满神亚威的立约典章，他们内心没有充满亚威神的脸，他们内心没有充满亚威的公义圣洁和良，内心他们是污秽不洁净，所以他们会暗暗的去拜这些撒旦魔鬼的这些宗派。我们今天要来敬拜亚威真神，守这个节庆。我大意的又把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大卫讲一下，愿神能够让我们了解，神所拣选的人绝对是有特别的旨意。像二十四章里面他特别讲的，他生两个儿子，三个儿子，但其中的亚伯兰是他所拣选的，神拣选亚伯兰。那么亚伯兰生两个，一个以斯玛利，另外一个就是以撒，神拣选以撒。以撒也生两个儿子，神把这个长子把他毁掉，另外选择不是长子雅各。雅各也是一样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也把那一个不守律法的这个 犹被毁掉，拣选的约瑟，这是要告诉我们，神今天所拣选的人不按照肉体，今天的人很看重肉体，肉体的血统却不是神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真正守他的约，持守他的这个律例典章的人，听免他的话的，这才是长子。神的福气也给这些长子，那么要得这样的长子，他必须要耐心等候。我们知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他的子孙约到完全的应验的，事实上我算一算至少经过500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进入迦南地出埃及430年，过了旷野40年，进入迦南地攻占，真正的攻占也经过好几年，所以要等了500年，连亚伯拉罕生前以撒雅各生前都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要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来等候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能够像一般的人啊，因为有组织，他们利用组织的力量，他们扩展得很快，我们没有什么组织，我们的力量完全是由亚威神透过他的圣灵，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信心，我们坚守道，透过爱心力行，我们彼此相爱，合成连为一，我们坚守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就神的话来讲，它就是我们的福分，就神的律例典章来，它就是我们的产业，就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真正的这一个产业，又是真正能够相信而顺服神的话的，这才是我们的子孙。愿荣耀归给神，愿荣耀归给神，阿们。